位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圣殿里面来一起聆听主自己的话语。刚才华伟已经带我们读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18节啊。其实上一次已经开始讲到了第二章啊。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上次提到，它分为两部分是平行的啊。前面1-10节跟11-22节两面是一个平行的经文啊。1-10节就在描述一个个人性的一个经历，就说到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怎么样可以因信可以得救，在主耶稣基督里被造成他的杰作啊，他的杰作。那调进回来到11-22节，这不再是讲个人了，他是讲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就是教会，就是神旨意中的旨意，神中心的中心，就是我们的教会。假如我们要盖一栋的房子，所以我们除了预备一块一块的砖之外还不够啊，还要怎么样将这些砖块可以连接在一起，成为一栋坚固的一个房子。那么同样，今天神在教会里，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不单只是改变一个一个的个人啊，除了个人之外，还要将这些个人怎么样来连接，成为一个教会。所以第11-22节，实际上就是描述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想重点要看的经文。好，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祈求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这个时候，你来保守你的孩子，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单单向着你。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已经诵读，绝不会突然返回。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捐助于你，求你来祝福，来使用海上那个不配的器皿。我们将同心的祷告交托，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第一节开始啊，第十一节一开始讲了一个词叫所以啊，所以。那么我们之所以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问题，都是因为神那前面讲的十节啊，神在个人身上已经做了工作啊。所以神的救恩是开始于个人，但是呢是成全在教会啊。神的救恩开始是在个人，但是成全是在一个群体。在第14节里面啊，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图画来描述基督怎么样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所以14节他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拆毁的工作啊，因为这一点实在是太重要啊。请问大家，那个墙是用来做什么的？啊，隔开，对，墙是用来隔开的啊，这是墙的一个首要功用，用来隔开，墙隔开就让人不能自由往来。哎，我也做过墙，你不让人家进到我家里面，对不对？第一个工作隔开，第二个墙的一个功用，很重要的功用，保护，对不对？保护墙里面的人，对不对？我建个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朋友们。那么请问大家，这个世界上是强者需要保护，还是弱者需要保护？是强者需要保护，还是弱者需要保护？哪一个？ 啊，弱者需要保护啊，弱者需要保护啊，弱者需要保护。所以很明显，坚强的人通常都是弱者，坚强的人通常都是弱者，要么是力量上的弱者，要么是心灵上的弱者，明白啊？所以弱者需要保护，对不对？所以坚强的人都是弱者。世界上很出名的墙有几个？这个什么墙啊？柏林墙，这是世界非常出名的一栋墙啊，柏林墙就隔开东柏林跟西柏林。那1989年，这个柏林墙，1989年9月啊，这就是1989年9月的事情啊。1989年9月，柏林墙被推翻，对不对？这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冷战时代的结束。大家都是以这个作为标志，对不对？柏林墙推翻了，冷战时代已经过去了。有形的墙已经拆毁了，但是无形的墙还在我们心里，对不对？所以这种冷战思维还在这里面，有没有？还是有，对不对？所以有形的墙已经拆了，无形的墙还在我们心里面。同样，我们第二大，或者是不一定是第二大啊，也可能是第一大，也没定啊。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墙啊，是在咱们中国，对不对？世界上很出名的墙啊，叫 Great Wall， 所以叫 Great Wall， 对不对？万里长城啊，这个墙今天还在，对不对？这个是中国，很多时候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啊，拿中国通常就是有这副标志啊。那这个是用，这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用来展示中国古代的建筑的成就啊。但是同时有在诉说，他为什么建这个墙，是为了防护人家，对不对？还是怕人家打进来？所以还是在诉说我们这种心灵上的一个弱小。那么第三大墙啊，第三大墙就是美国刚上任的总统川普啊，要下令150亿在美国跟墨西哥之间建一座高墙啊，就是准备开始建的墙啊。所以圣经讲要拆毁墙，那么他在讲这个拆毁这个墙究竟是指什么呢？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个耶稣，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拆毁的墙到底是指什么啊？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看是拆毁神跟人之间的一栋墙啊，神跟人之间的一栋墙，这个首先被拆毁的。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了几次个两下啊，两下就是 two parties， 对不对？ two parties 就是指敌对的双方啊，这个两下意思就是指敌对的双方。那么在这里啊，在以弗所书这里第二章指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下两方啊。犹太人素来瞧不起外邦人啊，那么在圣殿里面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圣殿的这个圣殿的圣所跟外邦人院之间有一栋很高的墙啊，有一栋很高的墙隔开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啊。那么那个墙上呢有块牌子，就门上写着啊，外邦人止步啊，越过者处死啊，就是说外邦人不容越过这种墙进到里面去啊。所以外邦人是没有办法去跨越这一栋隔开犹太人跟外院这一栋墙的啊，是没有办法越过的。所以保罗就是用这个犹太人人人都熟知的这么一个实际的存在的东西，来说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隔阂啊，或者是人与神之间的一种隔阂啊。那么我们如果你看15节的时候，这里也继续的讲到啊，15节这里讲到进一步说明，这他这里的墙还有指这个旧约律法里面的各种规条啊，旧约律法里面的各种规条。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神的律法，当时就是很简单的10诫，对不对？写在一个石板上，10诫，非常清楚而简单的命令。但是到了耶稣时代，到了新约时代，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系统 已经发展多，已经发展成为已经有多达630多条的界面的一个繁杂的一个规条的系统，已经到了耶稣时代。这个系统对人的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很严格的限制，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律法已经是本末倒置了啊，反而失去了神诫命里面的那个精髓。那个精髓就是人要敬畏神，人要爱神，也要爱人。所以神的律法诫命其实很简单，但是到了后来可惜发展的太过繁杂，反而失去了那个最主要的核心。所以这个圣经这里说，他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啊，因他，那个他就指耶稣了啊，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所以耶稣首先拆毁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栋墙啊，神人之间的墙。这个墙就是指人的罪，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已经隔开，已经隔绝，所以人就开始来躲避神。那么在圣殿里面，与我们熟悉圣殿的结构，那么代表神同在的至圣所，因为至圣所里面有月柜，对不对？有基路伯，是不是？那么神就是在那个基路伯上面，所以代表神同在的那个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有一个叫很厚重的一个叫做窗帘，不叫窗帘，应该叫什么？叫幔啊。幔子，对，叫幔子，那个对，圣经讲幔子，对了啊，圣经是讲幔子啊，那个幔子是很厚重的绒布啊，是非常厚重的绒布。那么这个幔子就割开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交通。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每年只有大祭司那个人，一年只有一次啊，带着牛羊祭牲的血，可以进到里面去，可以替人赎罪。所以其他的人跟神之间是不通的啊，是隔开的啊，是不通的。但是我们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啊，殿里发生什么事情？好，殿里的幔子忽然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不对？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啊，这是神自己的作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之功的时候，神就将幔子裂开，就意味着神跟人之间不再有幔子的阻隔，神人之间可以有来往。那么这个幔子很清楚，这个幔子就是指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们既然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又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啊，啊，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将这个幔子分开，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阻隔就被挪去啊。那这个是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啊。那么今天我们重点来看一看，怎么样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所以我们来看，重点来看第二点啊，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墙啊，因为这一个跟我们自己更加密切相关。那么大家都清楚，这个圣殿里面的确是用一堵高墙分开了犹太人跟外邦人。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啊，他们在出生之后第八日都要行割礼，所以他们称自己就是为受割礼的人，而称其他人全部是称为未受割礼的人，他们是外邦人啊。所以犹太人他在心理上是看不起别的民族，所以犹太人心里就有墙啊。好，我们来看，先看那个拆毁人与人之间的墙。我们第一点来看，拆毁有和无的墙啊，有和无的墙。 什么是有和无的强呢？就是我有你没有，或者你有我没有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有就成为了一种强啊。有了强，我们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沟通，也不能很好的往来啊。犹太人他有割礼，而外邦人没有。犹太人有神跟他们立约，而外邦人没有。犹太人有敬拜侍奉真神的文化，犹太人有律法，这些外邦人全部没有。所以犹太人在心里是看不起外邦人，所以这一栋墙就需要靠基督的十字架来拆毁。犹太人留意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记载了一件事啊，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彼得啊，因为彼得受异象，他受了一个异象的启发，所以他可以跟外邦人一起来往，一起吃饭，对不对？彼得可以。他有一次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然后突然耶路撒冷有人下来，他就赶快跟那些人分开啊，跟外邦人分开。所以保罗就马上就骂他，我说这样彼得你不对，你这样也像个伪君子这样，你这样做不对啊。那么就是记载的保罗跟彼得之间的一个一代的那个叫 confrontation 啊。那么保罗就批评彼得这个做法不对啊，因为他自己还怕上面来的人，所以怕他这个说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啊。那么同样我们中国人也有5000年，我们称自己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中国人在骨子里面也是瞧不起外邦人啊，瞧不起别人啊。我知道我们的世界地图，中国永远是在中间的啊。我们的世界地图，中国是在最中心啊。中国的前几代的中国人称我们外面的人称为蛮夷，大家知道蛮夷这个词没有？蛮夷啊。古人啊，是比我们在上几代的人称外人称蛮夷啊，广东话称外国人称鬼佬啊，鬼佬啊，是吧？广东人习惯这样称呼，就是被人叫鬼佬啊。那现在我们在澳洲这里生活啊，究竟是我们是鬼佬还是他们是鬼佬，我们也不知道究竟谁是鬼佬啊。说这样称呼人家不太好啊，我们称他西人华人就比较中立一点啊，西人华人就可以。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墙在里面啊，有时的财富也会成为一种墙啊，财富也会成为一种墙。有一些有钱有势的老板，他可能看不起那些打工的人啊。那么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在中国大陆那些没有钱没有势的人，他也瞧不起有钱的人，说他们的钱都是那个来路不正啊，有一种仇富的心态啊，他一样都互相瞧不起，对不对？所以那个财富也会成为一栋墙。那么同样知识也可以成为一栋高墙，会掩盖我们生命的本相。越有知识的人可能那个墙越高啊，心里知识越多的人可能那个墙越高啊，因为实际上知识越多的人他越不太容易能够行得出来啊。那这就是为什么文士这个法利赛人能够被耶稣来指责的原因。那么同样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因着我们是这个属主的，我们是属灵的啊，可能要看不起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视他们为恶人为罪人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一栋墙，是一栋宗教的墙。如果我们基督徒自视高人一等的话，那么这个跟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本质是一模一样，对不对？本质是一模一样。那么本质上人总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本质上人总是有一些东西都没有一些东西，所以没有两个人是完全是一样。打个比方说啊，或者拿我自己来说啊，比如说啊，我自己有博士学位，我自己受过很好的很系统的神学教育啊，我来吧啊，打个比这拿我自己为例子来说啊。但是呢，你很会煮东西吃， 或者你是一个 handyman， 什么东西都会自己动手可以做好，或者你是钓鱼高手，总是能钓了不少鱼，或者你是会精通投资啊，会赚钱啊。那么实际上你和我都是一样，对不对？实际上是一样，你有的东西我没有，我有的东西你没有，本质都是一样，对不对？实际上都是一样啊。那么怎么样不让我们有的东西可成为一种墙呢？那么关键是在这里，怎么样可以不让我们有的东西成为一种墙，可以隔开的墙呢？那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乎我里面的那个我，那个自我，那个 ego 啊，那个 ego 自我要被拆毁啊。如果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主，那么一切的有都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那个有就成为我们的丰富，就不会成为墙。反之，如果是自我，是那个 ego 在我们里面来做主的话，那么一切的有都是归功于我们自己，荣耀我们自己，那个的有就会成为一堵墙。所以自我的拆毁与破碎，这个是主的工作。当主的拆毁与破碎临到的时候，你最好不要那么快就躲避。有一户人家，他庭院里面种了一棵竹子，很高的竹子，那个竹子非常的高大挺拔，翠绿美丽。这个主人非常喜欢这一棵的这一株的竹子，经常有客人来他家的时候呢，他要带客人来欣赏这一棵的竹子。有一天，主人对竹子说：“他说我要大大的使用你。”那个竹子听了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不久，那个主人就拿起斧头要来砍这个的竹子。这个竹子就大声喊：“不要，不要，不要！我长得这么漂亮，供你和客人欣赏，不是很好吗？”主人说：“不，我对你有更好的用途。”所以他就下手斩下了那颗竹子，又用刀把那个竹子上的枝叶全部给它剃掉。那个竹子又在那儿呼喊：“不要，不要！它这是我最漂亮的地方哎，我这个枝叶多美，你把我削掉光秃秃的，多么难看呢？”主人回答说：“他说我要重用你，现在这样子还不行。”所以他就用刀将他的所有的枝叶全部把它剃掉，就剩下一条竹杆。然后主人再用斧头沿那个中间把那个竹子劈开，那个竹子就大声的哀求：“哎呦哎呦，好痛好痛啊，好痛啊！哎呀，拜托你不要动我，就这样用我就好了。”主人说：“他我要用你成为器皿，现在还不行。”说完，他就用刀用斧头将那个竹子从中间把它劈开两半，再用斧头将竹子之间的结，不是竹子很多的结吗？把它全部打通啊，全部打通，打通所有的关节。原来那个主人家是住在一个山腰里面，他的家旁边有一片很大的草地，因为长期没有水的供应就荒废了。那个主人就用那个竹杆把它筑成一个管道，将那个山漆上的那个溪水把它截流，通过这个竹子就流到他那片的草地上。一年之后呢，那个草地又重新绿油油的，两三年之后，这个草地上就牛羊成群了。那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成为那颗竹子吗？好，我们来看拆毁人与人之间墙的第二点，来拆毁差异的墙啊，拆毁差异的墙。不同的民族都有产生不同的文化，就有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同的墙啊。我们中国人是用筷子吃饭啊，印度人是用手抓啊，不用筷子啊。 西方人用刀叉，本来是这是不同的饮食文化，并没有对错和好坏之分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就总认为自己有的是最好的啊，就是所谓的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啊。犹太人是认为迦南地最好啊，因为那个地方是神赐给他的啊。耶路撒冷是最美，因为是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虽然被掳到世界，被分散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也坚持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这块地方去。那么我们基督徒认为哪里最好呢？哪里最好？是罗马最好吗？是纽约最好吗？是台北最好吗？还是上海最好吗？哪里最好？黄金海岸最好啊！黄金海岸最好，所以我没有我们的自我优越感啊！黄金海岸最好啊！实际上是神为我们安排的地方最好啊！神为我们安排的地方最好，因为地上的东西一切都会改变，都会过去，所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教育都会形成不同的墙。那这个就是所有的移民教会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啊。移民教会好不好牧养？移民教会很难牧养啊，很难牧养，因为太过多元啊，大家太不同啊。因为有两百个人来自两百个不同的地方，以前的教会有两百个不同的做法啊。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意见为中心的话，就没有人可以同工，任何事工都没有办法开展，所以这个差异就成了墙，就拦阻了弟兄姊妹的成长，也拦阻了、妨碍了教会的发展。那么最糟糕的是人已经自动为这些差异界定了强弱，界定了优劣，界定了高低啊。本来只是差异而已，但是那个差异人已经把它有分别了，所以这叫为大家竖起了很多的墙。如果你的儿子读哈佛大学，我的儿子读 Griffiths 啊，你的声音会大很多，对不对？我儿子读哈佛大学啊，你的声音会大一些，对不对？那么同样，年龄也会成为一种墙，年龄也会成为一种墙啊。我们年轻人会玩手机啊 ，iPad 啊，手机什么 Facebook， 什么、WeChat 啊，各种各样的照片，小狗的照片，吃那个什么照片啊，全部都把放到网上啊，一放到网上就祈求被人点赞啊，这个没有人点赞，自己就很寂寞，心里感觉到很难受啊。年长的人通常不会啊，年长的人不会，比较不会啊。年长的人，年轻的人都是不太看得起年长的人，因为还 out， 我跟你说，广东话说还 out 啊。所以跟潮流跟得太贴的话，跟得太紧的话，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我来这里有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但是我极少见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来参加祷告会啊，我一次都没有见着。所以我有时候为他们担心，我说我们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挑战，他面对的难题，甚至比我们还要多啊，还要多啊！我担心你们难道不需要祷告吗？啊，我们感谢神啊，我们教会还是有很多的固定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那有祷告是非常好的。那么有的时候恩典不一样啊，恩典不一样也会成为墙啊。他的恩典为什么神给他的恩典那么多啊？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的恩赐啊？那么神给我们恩赐是用来造就圣徒，是用来建立教会。所以人如果用恩典来作为自夸的话，那么就是在建墙，就必定会带来问题。恩赐有什么值得自夸的呢？难道不都是出于神吗？既然是出于神的恩赐，就没有人可以自夸，也不需要去瞧不起那些没有这些恩赐的人。所以我感谢神给我有足够用的恩典，使我可以在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这个也是充满很多问题的这个教会来服侍。那么有的时候，因为这个教会是充满着既是圣徒又是罪人的一群人，对不对？ 两样都是，有的时候就圣徒的表现比较多，有的时候啊，罪人的那个本性又展露无遗，对不对？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两方面你都要看清楚啊，因为它是要平衡两方面。如果你只看了一面而没有看到另外一面的时候，你都会心里会失望。所以神是给我们机会，在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来侍奉。当你去梦想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的时候，你已经在你心里竖起了一道不太切实际的墙，对不对？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教会来服侍。我特别感谢神，这一次教会我们有16位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很甘心乐意，其实不止16位啊，报名不止16位，来参加我们这个34周的门徒的训练，来学习委身做主的门徒。那么你们是教会的骄傲，主耶稣在天上看了一定很开心，因为你们愿意来学习做他的门徒，你看都开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大有希望啊。在谈到墙的时候，都不很遗憾的是，福音派教会是墙最多的教会，这一点比较令人汗颜。基督教的新教有2000多种不同的宗派啊，那么福音派教会举世公认是最难合一的教会。除了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 JW 啊，或者是东方闪电，这些很明显的在一些基要的真理上有谬误，我们称之为异端之外啊，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都是在一些细枝末节的理解上有差异，但是又因为骄傲的缘故，他过于高举自己的理解，缺乏包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之间互相攻击，互相伤害。我见过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用着那个所谓的真理的宝剑啊，到处斩人啊。我说的斩人是论断这个其他人。那么华人教会这一点特别多啊，华人教会这一点特别多，我们求神怜悯。那么这就是在我们又在建墙，真理是拿来我们学习和顺服的，但是你把真理拿来当做一栋墙的话，神就要把它拆毁。我知道有的福音派教会为讲台摆在中间还是摆在这个两旁，吵得不可开交。那么请问讲台摆在这里是符合圣经多一点，还是摆在那个角上符合圣经多一点呢？哪里？不关事情，不关这个真理的事，对不对？不关事情，对不对？有的人跟我抱怨，是教会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打鼓？那么打鼓究竟符不符合圣经呢？打鼓符合圣经还是不符合圣经？圣经旧约时候都有打鼓啊，旧约时候都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喜好的问题，是你个人喜好的问题啊，这个本身不关乎真理的事情啊。同样敬拜的时候，有的人比较轻松活泼，所以他动作多一点，对不对？有的人比较拘谨一点啊，像我也算是比较拘谨的人啊，比较拘谨一点，那么他比较安静，不带动。那么同样个人性情不一样，你有你的敬拜，我有我的敬拜，只要你是出于内心自然而然，两样都好，对不对？两样都好，自然而然就好啊。所以你不要你自己安静的人，你看到人家有一些动作活泼一点，你说啊，这个人是在表演啊，那这个就是在论断啊，这就是在论断啊，这就是明显的是论断。那么同样100多年前教会还未用可不可以用钢琴也是吵得很厉害，教会为什么要用钢琴啊？有人反对，因为他说新约时代的教会初期教会没有用钢琴啊。那请问初期教会都是用羊皮卷，那我们现在还用不用纸本的圣经呢？我们现在该不该用 iPad 用电脑用这个多媒体呢？所以不能这样来用圣经，弟兄姊妹啊，不能这样来用圣经啊。那么同样也有人给我抱怨说啊、为什么不用这个生命圣诗啊？生命圣诗是非常好的诗歌，我非常喜欢啊，我非常喜欢生命圣诗里面的歌。那么同样 有人喜欢用赞美之泉，或者是啊李统音乐那个盛小梅啊，盛小梅对不对？盛小梅的音乐对不对？那么同样我也很喜欢，两三百年前圣灵感动他们写出生命圣诗上的歌，同样今天圣灵也感动尤志廷啊、盛小梅写出一些短歌，那么一样嘛，都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为什么你偏好一种，就不让别人就会论断别人不按着你的心意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的喜好、我们的习惯、用我们的性情、用传统或者用你以前的做法，让它成为墙。不要让它成为墙。你可以用你的喜好，有你的习惯，有你的性情，有你的传统，有你以前的做法，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墙。当然，如果福音派教会真的有真理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去面对。但是可惜的是，福音派教会98%的问题都不关乎真理的问题。很多时候，人是拿真理做一个令箭啊，实际上背后都是人的罪，背后都是人的罪。所以需要被神来拆毁。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都要先经过一个拆毁的功夫，都要经过拆毁的功夫。只有先拆毁了自己的老我，这栋墙，这个建造才有空间，才有余地。中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教会的伟人叫尼托生啊，很多弟兄姊妹听过这个很出名的伟人，他写了有一本很出名的著作啊，叫做《人的拆毁与灵的出来》，大家听过没有？有人读过这个书没有的？啊，有，我看到有人读过啊，有人读过啊。那这本书是很薄的小册子，不是很厚啊，很小的一本书啊，但是是一本分量非常重的一本书啊，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著作，值得每一个想真心服侍神的人去认真读一读。一个人的个性太强，或者说一个人很骄傲，多半都是还没有经过这个拆毁的功夫。在我读神学之前，我已经读过这本小书啊。当时我读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我就只当他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长进的一个理论而已，其中的一个理论。大约7-8年前的时候啊，我还是一名专业人士啊。那个时候我已经都信主有10几年了啊，在几个教会都有受人认可的服事啊，包括我们自己教会。我以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同工。那个时候我热心参与各种施工啊，圣经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啊，也很自信我自己所持有的神学立场都是正确的啊，不同于我的理解都是有问题的。说实话，当时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奉献还达不到1/10，但是我已经算是一名福音派教会里面算是比较长进，算是比较成熟，也愿意侍奉的基督徒。更让我自己感到自豪的是啊，当然也让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心的就是我挣扎了6年之后啊，终于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进入到神学院里面去接受装备。所以我去奉献读神学的时候，我是很开心喜乐，是信心满满的进到神学院去。我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神学院。我们神学院都是成年人啊，你们极少会看到20-30岁的年轻人，都是40岁到70岁、70几岁都有啊，都是成年人，相当多是各行各业比较成功的人士啊。开学的时候，就有位先生，有位老师跟我们说，他说你们都是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和人生阅历的人。他说课堂上 老师教的知识都是次要的啊。他说最重要的学习是在课堂之外啊。他说第一样做的事情就是要首先就是要先拆毁你生命里面很多固有的东西，然后再开始建造。不经历拆毁的话，你的建造非常有限。老师对我们说，他说不要期望你在神学院里几年的时间很逍遥自在。他说当然你如果要躲的话呢，你还可以躲得过去，但是呢我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来面对生命的破碎。所以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说哎呦，这个跟尼托生先生的那个理论一套，很吻合。我祷告神，我说神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求主你来破碎使用我。读神学的前两年尽管不是很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还算是很顺利啊，还算是很顺利。2011年的时候我来我们教会这里实习啊，2011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实习，8月份我就完成了实习，很顺利的就回到香港去啊，继续我的学业。那么我发现自己3个月之后，发现人自己的状态一楼的这么样当很大，哎，很奇�怪，3个月的时间，到了12月份的时候呢，我有人感觉非常的低沉，突然觉得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觉得我做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啊！突然间3个月的时间就完全改变啊，而且自己的身体呢，觉得自己气力很弱啊，坐在凳子上不想动啊，坐在凳子上连起身觉得很麻烦啊，不想跟任何人来往，也不想没有兴致跟任何人来往啊，更没有动力去啊去读书去做功课啊。我当时我发现我的状态不妥啊，喂，我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我发现慢慢就自己觉得自己慢慢没有能力再坚持下去，但是我又不敢同任何人来讲，也不敢跟人分享，所以就谁顶谁顶，那就广东话谁顶了吧，这样顶住啊，自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又想，我要这样我就不如退学了，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就退学吧。但一想到我2年前的时候，我是信心满满走进神学院，人家满的期待很开心送我去神学院的时候，我怎么样跟这些人交代呢？我怎么去跟这些人可以分享我自己现在的光景呢？我一想着我不敢，我说不可能这样，我就跟人分享这个，我没法做到啊，我没法做到啊。所以是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啊。我一想到这样，我就是真的无言见江东父老，连自己给他们分享的这个勇气都没有。原来神已经开始了拆毁的工作，他知道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要拆毁的东西啊。那么第一样东西，首要的东西，就是要坦诚自己的软弱，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啊。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功课啊。其实神给每个人的功课都不太一样啊，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啊。因为以前都是我帮助别人，对不对？以前都是我帮助人啊，现在轮到我自己这么软弱，这搞不定啊，自己这么搞不定，这个就需要别人帮助。这我说就承认这一点，我做不到，要我去跟别人分享我也做不到，那这就是我的功课，需要神要破碎我这一个。但我一直没有办法越过这一个的难关，所以我就死顶着啊，1月、2月、3月啊，那个是真的是很痛苦啊，甚至有的时候都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啊。最后实在是顶不住了啊，那么神就出手了。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我在路上神院的路上走路啊，有一位香港的同学同我迎面走过来，其实那个同学平时就是点头之交，大家只是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不太熟啊。所以走过的时候就顺便问一句，明顺进来好吗啊，跟我很香港人最典型的一句问号，干嘛好吗？那我不太好，我突然间就声音给人问我不太好，我说我不好，突 然间我就马上在他面前很大声地哭出来，忍不住自己没法长，然后就突然在他面前哭出来。他本来是很快就走过去了，突然看到我这样，他自己吓了一跳，就停下来，就停下来。他说：“他说明顺，好像你真的不妥。”他说：“你，我看来你真的不妥。”他说：“你应该照神学院这个辅导的老师见见他。那么我先跟辅导的老师讲一声，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你需要帮助。”就是这个同学，他自己主动就跟那个神学院的老师提了这个情况。那我到我这个情况之后，我实在是无路可走，我就硬着头皮去打电话约见我的神学院的辅导的老师。那么老师又推荐我再去见医生，那他们的诊断都是一样啊，抑郁症啊，抑郁症很常见的一个毛病啊，香港很多了啊。那当我愿意坦诚自己有这个软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很快临到我的身上啊！我的神学院的帮助，我的大学的帮助，我的香港教会和团契的帮助，都各种各样的帮助，各种各样的恩典就很快临到我的身上。那么三个月之后，其实我的情况就有很大的好转。我当时就求告神，我说：“神啊，给我可以完成这个学业，那就是我唯一的诉求。”那三个月好转之后，真的神的恩典够我用，我靠着了加给我力量的，我还是按时完成了那个学业。所以现在对于应付这个焦虑和抑郁，我自己有不少的心得，我自己有不少的心得。所以我香港教会的牧师对我说，他说：“这个就是你在神学院最重要的功课，最重要的学习。”他说：“你作为一个牧者，你要帮助人，首先自己要先得帮助，生命破碎了，然后才会有突破。”这个就是神给我的学习。我们每个成年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需要拆毁的墙。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十多年或者更长，你虽然在教会都可能有稳定的侍奉，但是你的生命却停滞不前，那么很大的机会就是在生命里面有墙需要被拆毁。自我的墙被拆毁之后，才会有建造，生命才会有长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圣灵借着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经文来对我们内心来说话，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反思我自己心里的墙究竟是什么。是我跟配偶或者跟弟兄姊妹很难相处吗？或者是我个人的意见很强，以至于很难跟其他的人同工吗？或者是我金钱上很难奉献吗？我经常会论断人吗？或者我经常觉得人家是在针对我吗？我会经常抱怨吗？我很少灵修祷告，以至于对教会的事情会袖手旁观吗？我很难信任弟兄姊妹，以至于我也难以信靠我们的主吗？我会难以接受弟兄姊妹的爱，以至于我时常会怀疑神的爱吗？如果你有以上的情形，这就说明你的心里有墙。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来帮助拆毁这栋墙。那么拆毁是蒙福的开始，那么拆毁之后，生命的丰盛就会随之而来。让我们一同低头在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你按着我们的本相认识我们，胜过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主啊，这个时候求圣灵你的大光照进我们的内心，给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有各种拦着我们成长的墙，主啊，求你亲手来破碎，将这个墙拆毁，之后再来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这样教会的合一合一才真正的成为可能。主啊，我们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来施恩保守我们，我们这样感谢你，谢谢我的救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听到